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大家好，徐亮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科恩兄弟的经典电影 No Country for Old Men， 老无所依。刚才跟大家念了一段圣经旧约传道书里头的一段话，所罗门写这段话，我停在了两个字上，机会。那机会在原文里头是说时间和我们说的这种 chance 机会。今天其实我们要讲的这场戏呢，是贝尔警长去德州的 Odessa 这样的一个城市去找Llewellyn 的太太。那当然大家知道 Llewellyn 的太太现在和他的妈妈或者是说他的外婆在一起住，这个事情等一下也许我再跟大家补充一次，虽然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那在这个对话里头其实就包藏着一些关于机会啊、不确定性等等的一些展开。那这些词其实都是这个电影的关键词，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电影里头好像充满了很多没有规律、没有因果、一些随机混乱甚至很荒诞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真的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随机性的事件吗？这些事情互相之间没有影响吗？这其实我相信刚好是科恩兄弟借着麦卡锡这个故事试图给我们讲到的，就是我们只能是说用我们的理性的工具，比如说概率论也好，比如说我们甚至薛定谔的猫这样的一种思想实验，去理论化我们这个对客观世界有时候不够理解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些事情背后呢，既然我们有限的理性之下都可以总结出来一些规律，使得这个随机背后呢，我们也能看到所谓的正态分布也好啊，就像这种波粒二象性也好，就是我们实际上真正进入事情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对这个客观世界和我们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描述都还远远的离真相很远啊，是有相当的距离的。但这不代表这个后面就完完全全没有规律，所以这个也涉及到就是我们日常在个人的一些选择上，我们的伦理价值，我们的道德感，这些事情必须是应该我们有所 regulation 的啊，就是我们自己是总是要去寻找一些戒律，一些能够管理我们自己行为思想啊，甚至我们的目标意义感的这些东西。否则的话，其实你就活在一个可能的更大的谎言里头了。你不能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美的去总结这个事情，就可以说去他的，我就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就随着自己的性子，随着这样的这个潮流，这个世界怎样我就怎样。往往来说那样的结果可能不是那个最理想的。那同样的圣经传道书里头，在传道书第三章的时候，我跟大家也经常说过一段话，就是神造万物，各案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恒放在人的心里，然而神的作为从始至终人无法参透。然后他后面又讲了一段，就是说这些事情不要让人知道，是为了让人在上帝面前存一颗敬畏的心。所以我们应该是说基本的态度是说对不起，对我们尚且不知的事情呢，充满一定的敬畏嘛。那上一次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是 Carson Wells 去墨西哥的医院里找到了 Llewellyn， 然后软硬兼施啊，希望 Llewellyn 能够交出来这笔钱。那他带着这个花儿，本来还戴着帽子，对吧？穿着西装笔挺，好像很风流倜傥的样子，但是其实并不合适，因为他所面对的这个红脖子猎人啊，我是带引号的，其实并不吃他那一套。他的话术呢，显然也没有用。虽然他知道很多东西，但是 Llewellyn 最后还是嘲笑了他一句啊。 就说 Anton Chigurh 至少没有你那么多话，没有你那么多话，所以 Carson Wells 基本上就失败了。那我在聊完上一期的时候，我在发布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用的单词，用的标题是油腻和缺乏幽默嘛。那我缺乏幽默当然是指 Carson Wells 在谈论到 Anton Chigurh 的时候用到的一个描述，就是说 Anton Chigurh 这个人没有幽默感。那我也分析了幽默感的本质哈。今天呢，其实我适当的补充一下上次我没有时间去展开的一个，就是说油腻的这个问题。大家觉得 Carson Wells 有没有带着几分油腻感呢？我觉得是有的。什么是油腻感，对不对？我们当然说 Carson Wells 脸上目前还没有泛出油光，但是他会有泛出油光的一刻，而那一刻呢，可能也就是他的死期。那我们说的油腻，当然除了外表油光发亮，或者不是很讲究自己的外形，对吧？比如说大腹翩翩、脑满肠肥，然后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保温杯也好，还是钥匙链也好啊，等等的一些中年男人的一些样子。但是在这些样子的背后呢，还是一个内心油腻的反应。而内心油腻的反应更多的时候在外表上还表现在比如说谈吐上的非常的轻浮，是吧？或者是说嘴上口蜜腹剑啊，他自己特别是跟年轻女性哈，还在这样的自己已经中年的年龄，自己的可能秃顶的时候呢，觉着自己带着一种财富上的优越感，或者社会地位上的一些优越感，或者人生智慧上的一些优越感啊，他就可以去说啊，用一个看似关心别人啊，然后甚至说调侃别人的方式呢，试图去引诱别人，试图让这些年轻的女性对他们产生好感，甚至开一些非常不合理不得体的玩笑，对吧？比如说是implicitly 或者 explicitly 哈，暗自含着或者是非常露骨的一些跟性有关的笑话，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油腻了，对不对？或者是说已经近乎猥琐了。那油腻和猥琐当然是有一些我觉得相似的地方，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内心灵魂的一种反应哈。那这个灵魂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呢？我认为油腻的在内心的反应是因为说这个人他已经成长到一定程度，他觉得自己长够了，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再有任何精神或者属灵上的一些进步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恨不得知道了所有的奥秘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首先年轻人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年轻人油腻，年轻人即使开荤笑话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如果很狂妄我们也会原谅他们，年轻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因为他们见过的人生还少。那当然年轻人的最大的问题是说无知嘛，对不对？无知的时候你如果说年轻人还不去学习，不去进步，不去成长的话，那也挺让人觉得遗憾，这是一个非常愚昧的行为。那更愚昧的行为是说人已经成长到一定程度，然后你也觉得好像一些道理明白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就够了啊，然后就停在那儿了，然后反过来呢用你不完全的东西呢去想办法去其实误导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致命的一个人生态度上的一个错误。我觉得油腻就反映在这样的一个精神生活的枯竭啊，就是说本来他可能曾经有过一些有意义的追求，以至于造成了他后来的或者暂时的一个成功，然而他停在这儿之后呢，就开始说坐吃山空啊，这样是反映出来真正那样的一个油腻的样子。我觉得 Carson Wells 也是这样的。当然还有一个油腻的方面，就是说人表现出来一个其实不符合自己年龄或者阅历的一种，无论说是行为也好，还是说态度也好啊，就像我刚才讲的这种你去勾引年轻小姑娘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本身其实并不合适。他所想表现出来的这种性感其实是一个虚空的一个好像就是说他 哎呀，我还真的找不到这个词哈。就是他那个并不是他真正的自己，并不是他那个现在那个自己。他在不合适的时间去做不合适的事情，这也是油腻的一种表现。那我当然同时觉得这个油腻不只是出现在男性身上哈，我觉得女性身上一样是有的。就是当你看到一些女性在不合适的一个年龄呢，去搔首弄姿的时候，然后去把这些照片拍完之后，她试图想要给外界的一个信息是说，我的皮肤在磨皮之后呢，你们就一定会认为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这样的一个看起来磨皮之后的美颜之后的十几岁少女般的皮肤是和我这个年龄相称的，以至于说我这个年龄你们依然要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的性感标准来看待我，这是一个多么油腻的想法呀。我就始终是无法理解，就是有一些人能够把那个照片磨皮到那样的一种程度，以至于说他和他的女儿甚至孙女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仍然觉得说，我们明明知道你和他不是一个世代的人，然而你们皮肤呈现出来一样的质感，你觉得这个事情合适吗？你让人情何以堪呢？你自己再老一些的时候，难道你不想看一些其实是比你后来的时候更加年轻，更加但是更加自然的一种状态吗？你宁愿把自己对过去的一个回忆毁掉啊，这个事情是油腻带来的一个不可逆的损害。我觉得这个损害不只是对那个照片的损害，对别人看照片的人的损害，也是对你自己的一个精神世界的一种摧毁啊。这样说可能是挺残忍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真的应该去奉劝不要去做出来这样的油腻的一些选择。 Carson Wells 就是这样的，对吧？他 带着花也是油腻的一种表现。 他的这种用各种舔舌头的这个样子，然后过度的一种甜美的微笑，这是 Carson Wells 有时候自我感觉太好的 一面、啊、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雇他的老板说、啊、You lived a charmed life、啊、你这句话不一定是一个完完全全正面的恭维啊。好吧，我上次还讲到，就说我知道说这个电影里头所有帽子的隐喻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场景里头， Carson Wells 一提到越战啊，说你也是，我们都是越战战场上回来的，就脱帽走的时候呢，其实又回到正题说啊，我们还是得谈这个正事儿哈，关于钱，你还是得给我这个钱，所以把帽子戴上，一切都是如此的合理，但是又同时背后夹着那样的一个丰富的含义啊。那场景一转呢，其实我觉得继续帽子非常的重要。场景一转，我们看到贝尔警长从他的那个 Sanderson 啊，那挺远的一个地方来到了这样的一个 Odessa， 可能开车也真是得好几个小时呢。看看第一个镜头，首先这是一个运动的镜头啊，镜头往前迫近，进入这个场景是运动镜头。贝尔警长在座位上等待的时候是戴着帽子哈，他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警长，但是他马上见到一个女士呢，就习惯性的摘帽哈，表示一种尊敬吧。那在小说里头呢，其实贝尔警长是说直接先去了这个 Carlo Jean 的妈妈或者姥姥的家敲门，一敲门呢 ，Carlo Jean 一开门呢，贝尔警长习惯性的摘帽。然后在书里头描写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贝尔警长在摘帽的瞬间他自己就后悔了，因为他看到了 Carlo Jean 脸上的一种可能惊恐啊，他就是说，摘帽可以同时有很多种不同的意义，那会不会是说我丈夫死了呢？所以警长见到我其实是要给我报告一个其实令我心碎的消息，一个噩耗，一个坏消息。所以贝尔警长就觉得说，他这个其实带着敬意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不合理的，然后给对方造成了伤害。在这个电影里头，现在目前 他第一次见 Carlo Jean 的时候，只是摘帽哈。Carlo Jean 没有跟他眼神交汇哈，只是礼貌性的握手，然后两个人坐下。而想一想，在电影里头，第二次贝尔警长再见到 Carlo Jean 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依然是摘帽啊。那个时候在电影里头，确实罗艾伦就已经倒在血泊当中了，然后整个的那个汽车旅馆一片都是警灯在闪烁，对不对？两次摘帽啊，就是阴阳相隔，这个细节是绝不可错过的一些审美方面的细节。那前头 again 我还是稍微补充一下关于 Carlo Jean 的一些背景吧。我之前已经聊过，但是再跟大家 recap 一下， Carlo Jean 在这个和贝尔警长的第一次 interview 里头，也就是在这个场景里头，在这个饭店里头，因为当时贝尔警长去他家找到他之后呢，然后他们不会，你不能在人家家去聊这些事儿吧，要出来聊，所以找了一个饭馆，两个人就聊聊的这个过程，在书里头也是很多很多页啊。Carlo Jean 就透露了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啊，比如说他16岁的时候上不下去学了，然后就逃家了，然后在沃尔玛工作，然后直到有一天遇到了这个可能当时在他眼里头非常高大威猛很帅气的罗艾伦啊，罗艾伦去买好像是关于打猎的一些东西，然后问他说什么什么东西在哪儿，然后他就指了一下，然后回来之后罗艾伦就说你几点下班啊，然后从此之后他就和罗艾伦就相爱结婚，就很快就结婚了。所以他结婚的时候16岁，他们已经生活了3年，他当下在故事里头是19岁。那如果是这样，最后安汤雪格尔杀他的时候也差不多还没有到20岁的时候就死掉了。那他也讲到，就说他自己的这个现在照顾的这个得癌症的人呢，其实并不是他妈，而是他的 grandmother 啊。这个他没有过多的交代，但是本身那一句话，你就觉得说他那个生活的质感啊，生活的很多的苦难，他的上一辈或者上上一辈，或是他的祖先所犯下的一些错误，我所说的人的 sinful nature 对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以至于他过了这样的一个其实不是很令人满足的一个破碎的人生啊，然后最后他居然是以这样的结果收场的。贝尔警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当他说到这个19岁啊这些事情的时候，贝尔警长也很开诚布公的说，我老婆是和我是，她是我老婆18岁的时候嫁给我的，然后这个她嫁给我，我娶了她的这个事情呢，使得我整个我糟糕的人生啊多多少少有了更好的一个盼望，或者是说她弥补了我人生中所有的缺憾啊。在这个书里头，在电影里头也是，为什么出现了贝尔警长的太太，虽然次数不多，但是你能够感觉到这个贝尔警长和他太太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女人对他的精神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支撑，以至于他最后在讲自己梦境的时候，他的讲述对象是他的太太。那我们也可以想想，就是想象他这个书里头大量的第一视角的这种主观的叙述，其实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跟自己太太在一个很亲密的状态之下讲的一番话吧。他们上来坐定之后，基本上两三句话获取的一个对对方的认知，就是你知道什么，你不知道什么，然后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什么，对吧？但是贝尔警长实际上从书里头看和在电影里头看，应该都是在这个时候罗艾伦还没有告诉 Carlo Jean 他的下落，对不对？什么也没跟他说， Carlo Jean 也不知道，他已经习惯罗艾伦去哪儿也不跟他说，去打猎走一天，就像开始的时候铺垫的时候啊，你今天去哪儿了，现在几点了，2点了，我都根本不想知道你今天去哪儿了。他们已经习惯了，这就是一个大男孩，他出门自己玩的时候，他一个人，他不会跟这个老婆有任何交代，也不说自己几点回来，就和说一个大男孩一样，对吧？他也不会跟他妈说我一定几点会回来，他就是玩玩了他就回来了，妈妈就着急，那也没办法。 在这个时候 Carlo Jean 也是一个完全说的都是真话哈，他们两个之间没有任何的隐瞒。然后他同时就觉得说贝尔警长是希望获得他的信任，而不是说希望从他嘴里只是简简单单的套话。虽然他希望是能够得到一些消息，在书里头他写的他为什么要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卢恩伦是我们那儿人，我被大家选出来去干这个活，是大家雇了我让我当这个警察，其实是我有责任去保护大家的，所以他的这个现在的生命安危跟我就有关系了。他想跟 Carlo Jean 去表明自己这样的一个来意，但是他同时不是说特别的 pushy 啊，就是一定要让你说你告诉我你怎么怎么样，他是非常温和的。但是 Carlo Jean 当然就是说他年轻还比较年轻嘛，所以他的想法只是说啊，你肯定是要找他麻烦的。所以他说我相信罗艾伦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哈。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坏人Carson Wells 也不想跟警察有关系， Anton Chigurh absolutely 不希望和警察有关系，而且 Llewellyn 也不想和警察有关系。如果我们说警察是公益的化身的话，至少就是说他这个 office 他这个 position itself 他就代表了这样的一个是一个公益嘛，对不对？ 咱们且不说好警察坏警察，而是说那个职务所要求的就是说实现社会的基本的公益，而在社会的各个的阶层没有人愿意和公益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人间的常态哈。你不要觉得说啊，我是一个好人，所以你其实你还是没事干，你也不愿意和真正的公益打交道。不只是说现实里头的这些警察，你不想见到警察，你没事干你不想警察敲门，同时我们内心里头也是拒绝一个最终极的公益的。我们总是可以正义化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毛病，各种各样甚至说错误，甚至说罪性啊，你就总是觉得说我做些这些都是合理的呀。你甚至每一天你行事为人的时候，你不会刻意去选择你认为是错的事情，你始终觉得自己是对的，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 check， 对吧？你不愿意去面对那个标准吗？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其实大家要注意到就是说后来哈，我们首先看到就是说这一场戏里头最核心的一场对话内容呢，其实恰恰是你觉得说特别莫名其妙的一个贝尔警长讲到这个 Sanderson 的一个你不没有交代过的 nobody 哈，这是个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Charlie Walser 啊，这个人是谁不重要，而是说贝尔警长在讲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贝尔警长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说他不可能从 Charles Jean 这儿得到 Llewellyn 的消息，而且似乎他也真的不知道，但是同时 Carlo Jean 也不知道 Llewellyn 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势力，所以他就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去形容什么东西可能是不确定的，以及 Llewellyn 可能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情境。话当进入实质性的对话的时候呢，切到了单人的特写。从什么时候开始切的？Llewellyn 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他遇到什么麻烦了？很邪恶的人。然后说这个话的时候，仍然还是中景啊。再切的时候呢，是到这儿，就是说这些人一定会杀死 Llewellyn 的。信息开始变得越来越 intense 了，越来越密集和强烈了。他们是不会饶了他的。而 Carlo Jean 在这个地方继续强调自己老公的这种强悍，就是说在书里头写的说，贝尔警长问他 Llewellyn 杀过人吗，说没有，他就说没有。然后警长说那他去过越南呢，就这么一句话啊，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去过越南就怎么可能没有杀过人，对不对？他是打过越战。然后 Carlo Jean 说我是说他在平民的时候 OK。 但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气氛或者是说语调稍微有一些变化， Carlo Jean 是 全力的去维护自己男人的这样的一种 projected 尊严哈，是被投射在外头的一种尊严。他说 He can take all comers， 这句话非常的简练，非常的 powerful， 很有力哈，说谁来找他麻烦他都可以 take them 哈，他都见招拆招啊，逢佛杀佛啊，管你是谁，魂不吝啊，这样的一种人。那这个话说完之后呢，贝尔警长以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成熟的人生，他所见过的所有的新发生的邪恶之后呢，他就深深的叹息了一口气啊，怎么能够说服这个当事的人世道险恶，邪恶你是不需要去用自己的生命去测试它的，你应该做的是说远离，试图远离啊，如果能跑就跑啊，你一定要想办法在邪恶面前，就是说这种非常你无法去战胜的邪恶面前你必须得跑，不是说一般的啊，日常的你自己的邪恶你该对付的要对付，然后你能够战胜的邪恶你当然有应该是见义勇为的，但是在面对你肯定胜不过的邪恶的时候，你就是应该拔腿就跑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一个基督在教导自己门徒应该怎么样祷告的一个重要的两句话，就是说你们应该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那这几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个面对的就是说他知道你人是胜不过那个终极的魔鬼的试探的，就像基督是可以受这样的试探，对吧？魔鬼试探他40天在旷野里，他可以胜过那世界上最终极的三大试探，全部都经过。但你人肯定是胜不过的，所以面对邪恶怎么办呢？他看到年轻人是如此的无知和看起来勇敢，只是无知罢了，对吧？他怎么样呢？他就讲了这样的一个 Charlie Walser 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头给大家一个 overview。他就讲到的就是以前那个屠夫啊，我们还是一句一句话看吧啊。这个人住在哪儿呢？就住在 East of Sanderson， 那就是 Carlo Jean 和 Llewellyn 住的那个地方的东边，对不对？以东啊 ，OK， 以东也是一个圣经的梗。然后呢，说他是个屠夫，说他以前是屠牛的哈。然后他们的过去的方法是拿这个帽啊，一个锤子，这个帽啊，说到这个帽呢，我就想起来就说呀，忘记跟大家预告一下，需要打算跟大家分享 Star Wars 啊，星球大战，乔治卢卡斯的创造的两个三部曲，而不是其他的迪士尼的其他的所有创造，我只是跟大家讲的是说1977年的那个开始的，然后最早的《星球大战》三部曲，和他后来的那个前传的三部曲啊，讲到那儿，我不一定会像讲这个这样去讲，肯定不会，我只是跟大家略略的讲一些我认为那个故事的伟大之处。如果有大家有机会的话，先花时间去看一看啊，我是真的觉得说你可能未必能看得下去，但是你试着去看一下。我觉得这样可能交流起来会比较有效，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有生之年应该至少把帝国反击战和西斯的复仇看一下，对吧？当然你如果不了解那个整个的故事的架构的话，其实你应该是至少看一些背景知识，然后再看一下帝国反击战和西斯的复仇，这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两集。那当然还忘记跟大家介绍啊，就是要去豆瓣去关注我一下哈， 在那个地方我还是经常没事干会发一些短评啦什么的，然后我也会标记一些我看过的想看的一些东西，对吧？我们也很好的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共享的平台嘛。那同时如果你们有小红书的话，也可以去小红书搜我同名。只是我在小红书上我发现大部分的东西是发不出来的，特别莫名其妙。我在这其他地方都能发出来的视频，在那儿一个一个过不了。所以我就在那地方我变成一个吐槽的地方啊。而且小红书好像有一个群的一个功能，也许我们可以在那儿做点什么。 OK， 说回来这个 Maul， 我为什么说想起来星战，因为星战里头有个叫 Darth Maul 的 Maul 的一个角色嘛，就是红红扑扑的，就和魔鬼一样，头上都是尖尖的一个家伙，也是一个 Sis 啊。OK， 他们原来事后是把牛绑起来，然后割喉，然后去放牛血嘛。那他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头牛呢，600磅的牛，然后就他还这地方用特别谦谦君子啊，他说了一个 very pissed off livestock， 这个很日常的一个话，但是因为涉及到 pissed off， 这个是个俗语嘛 ，piss 本身当然是有尿的哈。那个意思，然后他觉得说这个言语不合适，然后他就说yeah excuse well， 就是演得非常的好，就是他那个节奏本身是把瞬间的情绪的几个反转全演出来，就是哎呀说完了之后觉得不合适，又觉得反正我已经说了 well， 你明白我的意思，然后他这个表演特别好。
Grab his gun there, shoot the damn thing in the head.
Bang in the head，口音和加上这个动作啊，就特别到位，把一个这个所谓的 Hick County Hick State 的这样一个 Redneck Sheriff 的形象表现得很好。刚才我说那句话上集里头讲了哈，我就不在这解释了。总之就是说出了一个意外哈，牛看起来已经都被绑好，都已经被打晕了，然后就准备要给他割喉的时候，牛就开始疯了。大家你要真正亲身的去见一下那600磅的牛的时候，这是非常吓人的。那些公牛都是带着浑身的利比多，当他想去攻击你的时候，你人是扛不住的。所以斗牛运动本身确实很刺激哈，因为你所面对那个东西是庞然大物，力量大死了。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解析过这个坎皮恩的这个犬之力哈 ，The Power of the Dog， 那个电影的解析里头，我也解析了这个牛的一些意象。本身那个片头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意思啊？大家看过那个电影，没看过我解读的，欢迎也去看一下。总之就是说，这头牛突然就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那个人想拿着枪手枪对着他赶快打死他，好去把这个放血啊，结果那个子弹就弹来弹去，有可能就是牛皮也许角度不对就没有打进牛去，对吧？他也可能牛皮在那个地方就很厚，总之子弹梆梆梆梆梆反射了几下回来呢，又打在了这个人自己的身上。这个故事，哎呀，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哈。当他贝尔警长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讲到就是说 ，the moral of the story。OK， 等一下我们再说这个右手都举不起来哈。这个事情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他说最后 ，the point being 啊，这个我跟你讲的这个点的是在哪里呢？就是说 ，even in the contest between man and the steer。即使是人和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斗争，你按道理人多聪明，对吧？我们手段也多丰富啊！我们有枪，我们有刀，我们有绳子，我们有锤子。牛有什么呀？牛连个手都没有，只有蹄子就站在那儿。你这么灵巧、这么高智能的东西，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时候，你仍然未必能够完全把它制服。那他讲这个意思，其实是想告诉 Carlo Jean 的什么道理？就是你觉得你的男人很强大，对吧？可能比屠夫还强大，就是一屠夫 ，he can take all comers 啊，他能什么人来，他都能给你放斩打摆平。然而，那是人和人之间的，你想想的，人和兽之间，你处于那么优势的时候，你好像都未必能赢。但是他这个地方呢， 其实假设的 Llewellyn 是那个屠夫，而不是那个牛。然而呢，在故事里头，他到底是牛还是屠夫，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啊。他是，也许是那个准备被带宰的那个牛，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往他那儿去的。啊，毒枭也好，贩毒集团的人也好，贩毒集团请的人也好，买家请的人也好，都是往他那儿去。他是那个真正身上有肉的，他拿的钱的呀，大家是要分食他的。他不小心，一不小心呢，其实是 让我们想的更多。然后你同时你在想呢，那这些屠牛的人，比如说追杀Llewellyn的这些人，他们就一定是屠夫吗？他们就一定是那个因为自己手段好就一定能赢吗？你屠夫 会不会背后还有那个道理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呢？你即使看不到这个世界上好像 Anton Chigurh 已经是无法战胜的哈 Invincible Anton Chigurh， 正如那个雇佣 Anton Chigurh 和 Carson Wells 的老板所说的 Invincible的家伙，仍然他最后也许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是他没有办法挡住的，就像那一场车祸一样。所以很好玩是这个小小的故事的背后，我们其实很难清楚，就是说到底你强在哪儿呢，对不对？你当你自己觉得自己年胜力强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非常聪明的时候，能不能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还是应该存一颗敬畏的心呢？所以这个问题也不是确定的。你怎么就觉得Llewellyn够强大，以至于说他就一定有一个确定的结果呢？警长在这儿用到的词就是 It's not certain。 同样的一个类似的词，大家想一想啊，在后面的时候，当 Carson Wells 被 Anton Chigurh 用枪怼在逼到小角落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杀我，你只要二十分钟，我知道钱在哪，我可以把这个钱箱子就给你拿过来。 Anton Chigurh 说什么？ I know something better， 我知道的比你更多更好。 Carson Wells， What's that？ 什么呀？ Anton Chigurh 说，我知道那个钱箱会终归会放到我的脚下的。然后 Carson Wells 在几乎绝望当中试图去辩论这个问题，就是 You don't know that for certainty， 你怎么能够把这事情说的那么绝对呢？你并不能够保证这个事情一定发生啊。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些小小的细节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那个信息哈，不是说哎呦我不知道为什么背后一下子发黑了，我一指哎又回来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关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主题。所有的这些古老的故事，警匪的故事，追杀的故事，其实都是要试图给我们一些类似哲学般的一些考虑啊。如果特别是好电影的话，它是有思想在后头啊，它不是说让你看个热闹，哎，这东西好刺激，你刺激了半天，那你和那个牛似的，就没什么意思嘛。其实它更多的事情在讨论这些事情。那我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薛定谔的猫的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也都听，肯定多多少少知道，我虽然不未必能够很准确的说出来，大概的意思就是薛定谔他当时他们这个量子力学的时候就发现，这种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描述这个东西到底它现在的位置，对吧？就是说你除非人进行了一个观测，就是进行了一个measurement 或者是 observation， 你得用一个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它的时候，你去观测它的时候，也就是说你首先人的自己的意志首先得在这个事情里头介入，我们有这样的意志去观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才能得到一个暂时确定的一个结果。而在你不观察的时候呢，它的位置是可能是在任何地方，或者说它简化的版本就是说，这个猫 到底有没有在这个盒子里头，一个封闭的盒子里头死掉，是不是死掉，它是因为 either 是炸弹或者是毒气，对吧，它有 50% 的概率是活的， 50% 的概率是死的。你不打开这个盒子，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结果。你就是说你必须得去观测它，你才有一个结果。然而你不观测它的时候呢，它不是说，它描述它不是说只是 50% 的概率是活，而 50% 的概率是死，而是说它描述说你这个猫就是既是死的又是活的，它是同时存在的一个状态。虽然这个状态对我们人来讲是不存在的，对吧，它要么就是活的，要么就是死的，但你不观察的时候，你它既是活的又是死的。因为这是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嘛，就是说它到底这个电子是一个波还是一个粒子哈，哎，你就是没有办法说啊，因为它同时呈现了两种特性。所以这个屠夫和牛也是这样的，你被杀呢，还是被猎杀，还是说你是那个杀人的这个事情呢，你必须得亲身参与这个过程你才知道。甚至说我们自己这个薛定谔的猫的道理是在和我们的信仰几乎都是很像的一个事情啊，是甚至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有一定关系的。就说这个世界到底是邪恶的还是公义的，还是说它既是邪恶的又是公义，是 50% 邪恶的 50% 公义的，你不能这么说，你只能说这个世界既是邪恶的又是公义的，你甚至只能说自己，不能说我是一半好一半坏，你就是同时好同时是坏。然而呢，你自己当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去说我要去观测一个这个事情，我要观察我自己，我要去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或者我内心真相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志，你这个 will 本身其实直接影响了最后那个结果。你如果没有这个 will 的话，你其实这个结果是一个同时它是一个混沌的状态，也就是这个电影里头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混乱。但是你也可以去争辩，就是说这个观测是不是人真的能够完全观测，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能未必完全，我们的伦理，我们的选择，我们对于道德的一些认知其实有时候是片面的，所以我们最后衡量出来的呢，最后就是我们因为好奇心杀死猫，其实你把这个事情变得更坏了，你还不如让这个事情变得有一定的混沌的状态哈。你可能人首先更容易接受，就说啊，我这样解释了半天，我也觉得这个世界反正啊是一个灰色的，我也接受了。甚至警长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他去介入这个事，你说贝尔警长对这个事件有没有任何的影响，他是不是用自己的一个尺度和一个观察和自己的介入试图去搞清楚这个事儿？他试过了，他的这个过程试的过程很可能多多少少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影响了这个结果。他和卡罗金的两次摘帽是不是直接影响了 卡罗金 的某一些选择呢？他的两次见面很可能是的，至少在小说里头我觉得是的。在下一场下一场下一场的戏里头，当 Llewellyn 还是要在墨西哥打电话，不是墨西哥，可能他已经回到美国穿上了自己新装的时候 给自己老婆打电话说你要我去一个地方和我见面，然后我要把钱给你，然后你要坐飞机走了，我要自己去没有钱的累赘的情况下，我要去跟安汤史格决战了。他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是这样做的。贝尔警长在跟卡罗金的这些互动里头，其实Llewellyn也在问他有没有你有没有跟他说什么，他现在是什么什么状况。而贝尔警长现在也在跟卡尔老金说，哎，到底Llewellyn什么状况？他们从来未曾谋面，但是他们彼此的这种互相的隐秘的互动呢，很可能在部分的意志和决定上影响了彼此的最后的一个选择。这是以一种我们无法去测度，甚至说没有办法理性化的一个东西。但是你说它是不是互相又有影响呢？它是不是既是大家既是粒子又是波呢？我们作为个体的时候，既是一个好像是说每一次我们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但是其实我们当人和电子一样是大量同时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运动的时候每一个 就像玻璃二象性，它是用那个衍射哈，或者 interference 两个小缝用电子去打的话，最后打的它并不是说那个只是在这个小缝延伸出去的那个地方有这样的投射，而是它是整个的一个范围内，这个粒子过去之后它互相就影响了，以至于说这个它投射出去是那样的一种波。人也是啊，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类似于波的影响，虽然我们是个体，但是同时我们又是 deeply social 的，我们又是非常的高度社交化，然后我们彼此的言行会对彼此有非常大的影响。哪怕就像我这么小破视频，我在跟你说，还是有很多观众，我知道他们实际上是能够受到影响的，我能收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留言 和互动，我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突然的，我知道我做这个事情和别人发生了一些互动。这场戏你如果说只是放在一个剧情里头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对吧？如果你只是看，就说我就是要看警匪追杀，我就是要看动作场面呢，那你为什么要有这场戏？毫无意义。这个事情看起来对这个整个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吗？你要仔细仔细非得说有硬核的影响的话，没有。然而在隐秘的那样的一个玻璃二象性人性的互相的影响之下，它就有，而且它是因为人无论说无知也好，无论说以公义的想办法去行事去拯救这个世界，然后又发现邪恶胜不过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也好，它最后就把这样的一个结果烘托出来一些意义，让我们觉得说哇，这个世界确实是看不透，但是我们依然也可能做出一些明智的选择。首先啊，也许远离试探啊，不要遇见凶恶，不要过度行义，就像我上次说的，不要自逞智慧啊，要在上帝面前存一颗敬畏的心。这些事情就是不是让你知道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完完全全搞成清楚的。然而你的态度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就不存在嘛，所以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嘛，我就可以不去约束我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想法和我的行为嘛，对吧？他就讲到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他讲到我刚才说的那个举手的这个问题。你看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说，在这个影片里头，好几个人曾经举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首先，Llewellyn在受伤之后，他在第一次经过美墨边境的时候，他知道这箱钱其实对他来讲那是个害人精啊，那东西他走进墨西哥分分钟钟就首先钱也没了，命也就没了，对不对？人家会给他留下钱吗？谁不会抢他的钱，对吧？毒枭还在找他，他一定要在过去之前呢，在黑夜的时候想办法把这箱钱扔过那个栏杆，那个栏杆其实不低啊。我们后来再从 Carson Wells 的角度去看，你非常有意思，他一个手搂住这个电线杆，对吧？不是灯，路灯的那个杆，然后另一手非常费劲，那就是右手就举不起来啊，人受伤了嘛，和这个屠夫情况是一样的。你在一个和牛的斗争当中，其实自己把自己伤害了。Llewellyn也是啊，你在和这场征战里头，其实你自己把自己伤害了。然后右手举不起来，然后最后大恶魔 Anton Chigurh 在被撞了之后出来之后，不是两个小孩其中的一个说哟 that's fucking bone 啊，你他妈的他骨头都出来了，然后他不得不他说你把我衬衫来，我买你个衬衫，他要把自己的手给裹起来，对不对？弄成抬不起来了。 OK，人的这个 limb 就是我们的四肢啊，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啊。然后当我们身体出现损坏，当然也象征着某种程度上我们那个意志就被消除了啊，你就不再有那样的一个意志了。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关于抬不起来手的这样的一种设计。当然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跟圣经有关系，也仍然可能有啊。当我们讲到说右手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以色列也就是雅各这个人，他的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叫便雅悯啊 ，Benjamin。今天还是很多人在用这个词当名字。Benjamin 应该这个词里头就有一个右手的意思。右手本身就是说我们最强壮的、最得力的啊，我们最能够信赖自己的一个 tool 啊，这是我们最强大的一个东西。打拳的时候，大部分人是右手，对吧？右手是强大的。然后右手是尊贵的，然后同时呢，在出埃及记里头，当记载到就是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他只要他举手，以色列人就打胜；只要他没劲儿，手一放下，亚玛力人就打胜啊。最后就是说他已经没有劲儿了，他已经举不起右手来了，和这个地方是 exactly 一样的话。右手都举不起来，举不起来手的时候呢，然后其他人就给他放个石头让他这样挺着，你就得还得坚持，然后这个右手还真的挺有用的，然后不要自毁手脚呀，不要自断筋骨啊。这个自断筋骨首先是因为你的心思意念出了问题了啊，你是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一个 spiritual 的一个 power 了。实际上征战在圣经里头也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属灵上的征战，始终这些他所记述的这种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历史，它是一种隐喻啊，一种就是一种 manifestation， 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上帝意志或者是心意的一种展现。很多人甚至我某种程度上是同意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时候其实不是表面化的利益的冲突，而是一种对于真善美，对于那样的一种东西的冲突。你想想连在197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所谓有一场什么样的讨论呢？关于真理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个讨论，这个事情是需要讨论的，需要好好的理清楚之后，然后所谓的打破两个凡事啊什么的，关于什么是真理的基本标准，连真理都还不是啊，就是说什么东西是基本上对的，这事情是需要大量的代价，沉重的代价和征战才能得到的一个东西。所以正本清源，当把一个话能够说清楚，能把一个道理讲明白，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啊！这些征战其实就是这样的。你觉得说啊，我是跟同事有这样的矛盾，是因为我们要争一个这个职位吗？不一定啊！你仔细再想一想，你所有想要的东西，你所有讨厌的东西，你所有喜欢的东西，它最终指向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 pleasure， 一个简单的愉悦。啊，简单的一个利益，我今天吃饱，我就是为了吃这一顿饭，吃的特别香，所以我跟人有矛盾吗？不是的，你是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样的才对的呀，这样才是真话，你不能说谎啊，对不对？我们不能，你不能背叛我呀，等等等等的，我们在乎的是这些，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我们的爱，我们的嫉妒，其实都是关于这些的。这个毒品的交易或者钱的东西只是一种表征，我们是被那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所试探了，只是说，对不对？好，这个 uncertainty 说到这儿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往下说，他这个时候已经不打算去套任何的话，因为他知道他套不到什么的话。你说他给他这样的一个联系方式会不会对他心里造成一些涟漪，以至于他下一次和罗艾伦在谈话的时候、互动的时候，影响罗艾伦的意志和选择呢？这是可能的，我们只是不知道，人生只是单向度的，时间是单向度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一定是有影响的，而且不是一个你自己粒子的影响，你也会对别人造成一个波形上的影响。OK， 然后他接下来这一段完完全全是科恩兄弟要么移花接木要么自己发明出来的，就是说屠宰牛的这个东西呢，用了一种气枪 air gun，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装置呢， 对这个牛的头一下就结束了。然而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作为观众，我们已经真实的用我们的眼睛见过那样的一个武器了，也见过这个东西不只是说打牛，而是说直接那个在高速公路旁边被 Anton Chigurh pull over 那个老男孩就那样死掉了。我们完全，你说按道理我们已经视觉上见识过这个东西，再从贝尔警长的嘴里头讲一遍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在哪里呢？意义在贝尔警长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他确定知道 Anton Chigurh 所用的武器了吗？你两边都是有可能的。你想上一次贝尔警长和自己的手下在这个咖啡馆讲的时候，他们说从这个奥斯汀去鉴定那个尸体到底这个头颅里头是什么样的子弹的时候，说没子弹，就是一孔，而且后面没有穿透的弹孔。然后贝尔警长还说那怎么样呢，他是打进去然后又拿一个东西把这个子弹抠出来了吗？然后当时说哎呀不要说这个话吧，听起来又害怕又恶心的。他这个时候就一定知道了吗？也未必知道哈。如果是知道的话，那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终于想通了，就是说原来这个邪恶是这样的。这个至少超越了他之前对那个案件的想象了，对吧？他后来想清楚了，说哦，原来这家伙可能用这样的一个工具来杀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然后他对他要所面临的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敌人，就心里头充满了憎恶和恐惧了，这会进一步打消他去追求这个地上的公义的一种念头。我到底这警长还要不要做啊？在结尾的时候，他的两个梦之一哈，我现在先不展开说，这是一个深深的怀疑啊。那我同时觉得说，很有可能时候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一种无意识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和他所要办案的一种联系。我觉得这样是更有道理的。他只是不小心真相了。一不小心真相了，所以 Carlo Jean 也觉得听着莫名其妙，就说你为什么要说这么个事儿呢？这屠夫怎么去杀牛跟 Llewellyn 有什么关系呢？他想象不到，就说 Llewellyn 到底是牛还是那个屠夫。当他说到这儿的时候，难道贝尔警长的言外之意不就是说，或者我们感受到的他的言外之意不就是说 Llewellyn 可能是那个又被用新型的武器最后去可能杀死的那头牛了吗？你的情势已经变了，你这个老牛仔已经过时了啊！你昔日是个猎人，只不过你现在还是个猎人。现在人家杀人都不用猎枪了，不用枪了，人家用这样的方法。这个方法看起来虽然笨拙，但是背后那个邪恶可是比你这个东西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你知道 Llewellyn 在面对的什么吗？所以 Carlo Jean 说：“你跟我说这干啥了？”贝尔警长这个时候干啥呢？他在这地方捏自己的这个胳膊呢，对不对？好像感觉他也受了伤一样。捏捏胳膊。
My mind wanders。
最后就说了一个 "My mind wanders"、啊、我就是胡思乱想，我就是、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胡思乱想。我觉得就是这个恰恰就是说他不小心真相之后的一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不小心还把这个事情，也许他说完之后呢，第三种可能就是说突然明白说哦，也许我们看到那个老男孩的死是因为这样的死。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事情让他感觉到深深的恐惧和受伤，而不知道的人呢，就依然还是不知道。他带着一种怜悯的，其实是蛮有慈爱的一种态度，跟这些年轻人在交流，试图跟他们去 讲一个道理，就是呀，不要再为那样的一个虚无的目标去奔跑和征战了，不值得呀。在这个小说里头，当 Llewellyn 最后跟 Carlo Jean 打电话，让他去一个地方去见他，他们在电话里头 有几句话是电影里头没有的，而且这个电影里头基本上删去了所有关于上帝的很多的对话，贝尔警长也好，其他人说的也好，大量的关于上帝的细节被拿掉，不是说关于上帝，而是说谈论到上帝的话。像 Carlo Jean 和 Llewellyn 在打电话的时候， Llewellyn 说我到时候把这个钱给你，然后 Carlo Jean 说我其实不是很在乎那些钱，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到像我们原来一样天天能够在一起腻在一起的时候。然后 Llewellyn 说啊，会的会的，然后说那些钱， Carlo Jean 说那些钱呢是 false god， 是假神，你拿那些钱那是假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所受到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或者说伦理的教育哈，在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至少他心里头知道说这东西是偶像，这就是拜偶像哈，你要么拜上帝，要么拜马门嘛，马门就是钱嘛，就是你要么是敬拜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一个目标，你活的是到底是为什么活，你是为了能够活到是一个更真实的美好的一个状况，还是说我就是为了一切的享乐，所以这个钱是马门。 Carlo Jean 跟 Llewellyn 说那都是假神啊。 Llewellyn 的回答是说 But they are real money. It's false god.But it's real money. It's false god. It's real money. 这是假神，但是这是真钱啊。这是罗艾伦当时的回答。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关于这个贝尔警长讲起来各种什么啊，我这个世界我深深的唯一能够确信的就是说，即使现在基督二次降临啊，就是 Christ Second Coming， 这是一个当然是需要很多背景，我就不展开讲的。就是当主再回来的时候，他也在他回来的一刻之前，这个世界走向堕落和毁灭的这种快速列车是不会为此而停下来一秒的，就是他就是高速的走向毁灭的一个过程，他这是他对当时这个世代的这种基本的一个判断和绝望的心情。总之就是还是最后借用这个薛定谔的猫的这个理论啊，他不是或者量子力学的这个叫 superposition 啊，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描述这些粒子在没有观察之下他们到底现在处于哪个位置，对吧，他是哪个位置都在，他在任何位置上他都是，这就叫 superposition 啊。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的想法其实也都是，我们同时可能在想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和贝尔警长最后说 My mind wanders， 我们的想法实际上有点是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啊，这其实就是说那个电影，我觉得标题的，我虽然特别不喜欢那个电影啊，但是这个标题就是描述量子力学的那么一个东西，也是我们人的一种属灵的状态。所以这个需要工作，我们需要去把这样的这个自我的量度和我们观察的意志放进去之后，你才能够看到自己是一个往什么样的方向，或者自己在什么样的位置。否则的话你就迷失了，你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的情况下，你也必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儿。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你怎么知道自己去哪儿，对吧？所以警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是有必要的啊。说到最后其实就是也许有一点点说教，但是 My mind wanders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一镜到底不剪辑的 mind wandering 的过程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投币，再见。